不是说这样子，然后就自己就讲经就行了，他还是到处去参学，他到处去参学哈，不管是禅宗的，还是天台宗的，还是华严宗的，还是三论宗的，反正当时有的不同的学派，他都到处去参访名师，到处去学习。那他除了学习佛法，出世间的法，他也还学习世间的法，就是像诸子百家，像中国的六经啊、六义啊、九流三教的所有的史历史啊、训诂学啊，印度的像西唐文字啊、梵文啊，像英明学啊、逻辑学方面，还有那个密宗方面的，像咒啊、仪式啊，所有这些他都学。那他就说了，他说武力的圣人尚且，他们是已经到那种境地是圣人了，他们尚且还要学世间的文字、世俗的文字。那我们在诵十地品的时候可能有点印象哈，有一地的菩萨，他的确是讲到他非常的博学多才，他各种各样的世间的法他都懂。那他这里指的就是那一地的菩萨，就是五地的菩萨。那他说那个五地的圣人尚且如此，何况是我。他很谦虚啊，说我是只是一个学地僧人，我只是还是在学习的一个凡夫僧，那我当然要广学博学，这样子我怎么能够不博学呢？所以他就一直都是很那个各方面的知识他都涉猎，然后各宗各派，所以他最终他能够融会贯通。然后他写的那个书抄里面的也有像易经啊、引用易经啊，或者是其他一些那个文学方面的知识。那他也有参与当时的易经，在唐代宗的时候呢，那时候他32岁，他就奉皇帝的诏命去帮助当时的故空三藏法师易经。他是在那边那个润文哈、啊，润文就是最后把文字润饰的比较好、比较通顺流畅，或者是比较那个好那个美丽一些的那样的一个工作。那时候是在大兴善寺，一共有3-4年的时间。那他们当时也是译了很多的经典，有77部、120卷。那在这期间呢，唐太宗就问他那个佛法的大旨，就说佛法它的宗旨究竟它的要点是什么。那清凉国师呢，他就非常详细的解答，但有条不紊的解答，然后又不是说泛泛而谈，又非常透彻的分析。那唐太宗言下大悟，一下子就好像明白了，那就非常非常的高兴，就李师就是称他为他自己的老师，所以就他成为国师，尊其为国师。那唐代宗是第一个唐朝的第一个皇帝来称他为国师的。那之后呢，连着的六位皇帝，有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还有文宗，都相继的都先后都称他为国师，就是拜他为师父。然后呢，他也经常到宫里去给这些历朝的皇帝来说法，然后开悟，就是令他们就是心态一显那样子。那因为他经常在就是给皇帝做老师嘛，那他就得到了很多的封号，不同的皇帝给他不同的那个称谓那样子。那这里就说了，他有叫教授、和尚、正国大师、天下大僧录、僧统，还有就是清凉国师。清凉国师这个封号等会我们还会介绍到。那他就说生历九朝，因为那时候的朝代很短啊，经常没有不算是改朝换代，就是但是就是皇帝的或者号会变，或者那个皇帝会变。那生历九朝，为7地门师，就是后面的这7个皇帝都称他为老师，所以是位置地位是非常的高，非常的尊贵的。这个我不看。那他刚才说了啊，他跟那个故通帮助故通三藏法师译经。那后来译经译完了，译完结束之后呢，他就开始讲华严经。那华严经里有一品叫做 是如来住处品吗？是，反正讲住处的，里面有讲到那个文殊师利菩萨在清凉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点印象。那他听到了呢，他就想起来，嗯，我要去那个参访清凉，不是参访文殊师利菩萨，那就要去五台山，那就不远万里就去了那个五台山。后来呢，富方去了五台山，去朝文殊师利菩萨，因为华严经是以文殊师利菩萨和普贤菩萨为主，对不对？普贤菩萨在里面也很重要，所以他接着就去了峨眉山，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所以他就去参访了普贤菩萨的道场。那就这样礼拜圣机，后来参访完那个普贤菩萨的道场后，他就返回五台山。五台山里有一个寺叫做大华严寺，他就待在那个，他就住席在大华严寺那里住了有十年之久，然后在那里就有修方等忏法，那当然也有那个弘扬华严经跟研究华严经。那那里的当时的住持就也请清凉国师来讲这个华严经跟其他的一些论。那个清凉国师呢，他有看了一些华严经的旧书文，旧书啊，就是以前的大德注解华严经的文章，那他就觉得呢是文繁意简，就是说看起来很繁琐，虽然道理有时候是蛮简单的道理，但是说得很繁琐，所以呢让人看起来就不是很能够容易理解这样子。那他就在想啊，文殊师利、普贤菩萨两位菩萨都是在毗卢遮那佛那里面是他的左右手哈，然后华严经的妙义呢也是他们都能够诠释出来，那我都已经去游了他们的道场，如果我不为那个毗卢遮那佛，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部经来做书解释的话呢，那我白去了一趟，我实在是辜负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这两位大菩萨。所以呢他就发愿给华严经做书，也就是说发愿来写书来解释华严经，然后呢利益后学，我们看了可以因为他的解释而来理解华严经，理解华严的境界。那时候是他是45岁的时候，他就发心开始来写华严经书抄。那一般我看到的那个他的传记是这样写，那另外呢也有一个地方我看到的，就是说他著书，他要写解释华严经的书的一个动机，其实是跟那个当时的三祖贤首国师的一个弟子，他的很有名的弟子，可能普通人会觉得是他的继承人那样子，叫做慧愿法师。这位法师呢他就写了一个叫勘定记的书或者是论那样子，就叫勘定记。然后呢可是当时的华严学家呢就认为他这个是邪说啊，就是其实是违背那个华严经他的意思的，也是违背他的老师他的师父，也就是三祖贤首国师他那个他的宗旨，他讲经的宗旨。所以呢清凉国师他觉得他有责任来恢复华严的正旨，就是说拨乱反正那样子，因为他要不是不出来说的话，那人家以为慧愿法师，普通一般人不知道的就会以为慧愿法师，因为他是三祖的高祖，所以就以为他说的肯定就是对的，他说的就是代表那个三祖的观点，所以他要出来拨乱反正，他要出来澄清这一点。所以呢就是这是他著书的动机，就是为破那个这位慧愿法师的议论，然后发就是显发那个贤首宗华严宗的真正的他的忠义。那之前我们有讲到哈，他还很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他有师从慧愿法师的一个徒弟叫法身法师来学习华严经，然后他学后呢就马上就能够复讲，但是后来呢他没有讲到那位法师，所以我是不晓得那位法师他是 他是跟着慧远法师的说呢，还是说他是另外的一边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清凉国师他是明白了那个华严经的玄义，华严的宗旨，所以他要来写书来那个解释华严经，以利后代。那他还没有写这个书跟抄，抄其实是解释书的哈，所以他先写书，后来才写抄。那他在写那个书之前呢，他就求华严海会佛菩萨来加倍他，也有一种说法说他是求文殊师利菩萨来加倍他，然后呢给他一个灵瑞的预兆，所以呢他就在佛前虔诚的拜佛，然后恳切的祈求这样子。有一天呢，他就做了一个梦，做了一个很详醉的梦。他梦到就是金人，就是金的佛像啊，放大光明，然后普照整个法界，就是光明遍照法界那样子。那他就伸出两个手，他就捧住这个光啊，然后把光给吞了，就是吞光，就是把光给吃了，吃到肚子里去了。那他以后呢，他醒来后呢，他就知道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梦，这是诸佛菩萨来加倍他。那果然呢，他之后他写书，后来写抄的时候也一样啊，就是下笔如有神，真是文思泉涌不绝，就像之前说的台工二笔哈，就是写得非常快，不用怎么想就写出来，不用犹豫的。那他的书呢是写了四年。一共是多少卷啊？我看到两种说法，一个说20卷，一个说60卷。
应该是60卷。
60卷哈、啊，书是60卷，然后抄又是90卷，是吗？
抄
加起来。
加
起来60，那就是应该书是20卷，然后抄是40，抄是四十。对，所以历时4年呢，到德宗的时候又换了一个皇帝了哈。德宗的时候呢，他就完成了《华严经》书的著作。那这个书写成的时候呢，就设斋供养1000个僧人来庆贺这个书的问世。那写出来书之后呢，他也经常，清凉国师就经常想着说，这个书的流通啊，跟要怎么样让来教授人这样的事情。那有一天呢，他又做了一个很奇特的梦哈、他梦见自己呢变成一条龙。那他，大家记得他是在五台山，对不对？他在五台山，所以呢这个龙就是他自己啦，龙头是枕在南台，然后尾巴呢就缠到北台。那南台跟北台相隔是有一段距离的啊，但是它是一只龙，是很大的龙，所以没问题。头在南台，尾巴藏在北台。那这是一条龙，那等一等呢，又变成了很多很多条龙，就是千百万亿那么多的龙。然后这些龙呢，就都飞到天上去，后来又都不见了。所以他就知道，哦，这个意思呢，是说他以后的这个书，不光他的书，还有华严经这部大经都会流通到净虚空遍法界，这样广为流传天下这样的征兆。那我看到善人他就有说啊，说到开五眼的人，开五眼的人是可以看见净虚空遍法界都有华严经，也都有清凉国师所写的华严经书抄这样子的。那他写完书后呢，他又写了抄，那个抄是叫随书演绎抄，还有一本叫做随文守敬，我查不到这是什么。对，那个抄呢，随书演绎抄是40卷，随文守敬是100卷，那估计是随文守敬是后来是失传了可能。那后代呢，我们一般就把华严经书跟随书演绎抄合刊称为华严经书抄。那也因为他写了书又写了抄，所以他就被尊称为华严书主。那刚才法师也说了哈，书是解释华严经经文的，那抄呢是解释书的。因为他写了书后大家看了书还是看不懂，所以他就又写了抄来解释他的书， 所以这就是他的写的疏钞。那华严经书，他写的华严经书呢，二十卷是以分四分啊，信解行证这个四分，然后又有五周因果周这样子来帮助我们提纲挈领来那个理解华严经。那之后呢，那个钞呢就分得非常详细了，就是把那个里面的细节也都解释清楚了，那是很值得研究的了哈。之后呢，之后到另外一个皇帝是贞元的年代了，他就又应召到当时的首都长安去协助这个般若三藏来翻译华严经后面的范本。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四十华严，我们说过有六十华严，有八十华严，有四十华严。那六十华严是晋朝的时候译的，是属于旧经哈，它是叫做六十华严。那我们一般现在诵的是八十华严，就是法藏法师三祖法藏法师那时候那个帮助持迦曼陀尊者他来翻译的，我们诵的八十华严。那最后一卷呢，我们最后一天会诵第八十一卷，是入普贤恨愿，就是普贤恨愿品，那入不可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恨愿品。那一卷呢是出自四十华严，因为四十华严它是后分的范本，主要是那个普贤菩萨恨愿品这一边的，它也有前面的。哦，是入法，所以它是只有入法界品跟普贤恨愿品是吗？就是四十华严是只有。
说它这一个四十华严是般若三藏翻译的。
对，所以那个经文是也是有不一样的。
是，对，可是的话那个。
它的范本不知道是不一样。
它那个八十一卷只是把四十华严的后面呢
是
修出来。
对它。
对，
我们现在诵的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前八十卷是来自于八十华严，最后一卷是来自于四十华严的最后一卷呀，这样子。然后呢，我、哦、这就接了。
那为什么会称那个不思议者？那四十华严会这样，就是因为入法界品也是不思议的。
嗯。
然后的话，那普贤愿品。
全部的名字 OK，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说为什么把那个四十华严就是用那个普贤不思议境界普贤恨愿这样子来命名，就是因为入法界品呢也是很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就以最后一卷的名称来作为总的这个四十华严的名称这样子。那他译出来这个四十华严后呢，唐德宗生日的时候就请清凉国师到那个大殿，就去金銮殿去开示那个新译华严的宗旨。那时候就是当然文武百官就是群臣云集啊，那大师他就身作说法，然后宣讲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经题的妙义，还有就是普贤菩萨他的无边那个圣恨，他就演说他的恨怨。那唐德宗呢他就非常非常的高兴，听了非常的法喜，就对那个国师大加赞叹，然后赐给他呢紫衲方袍。这紫衲方袍怎么说？
紫色的袈裟。
哦，但是非常非常的
紫色的袈裟，然后有花花纸，
有花边。
不是花边啊，就是可能是千佛衣啊，或者什么千花衣啊。
因为上面只写了紫衲方袍啊，所以我就在问法师说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应该是很特别
的，
很贵重紫色的袈裟。嗯，然后呢就叫礼敬他为教授和尚这样子。那后来呢，前面是那个清凉国师他
紫衲方袍的话
一定是紫色的，就有可能它是整套，它不光袈裟还有长衫。
不过这一个一定是比较贵重的。
哦。
这一个就是
指那呀，指那。
方袍指的
是袈裟是吗？
袈裟指的袈裟，可能不是说方方的袍，它只是中文的名字给它弄没。
哦哦哦，
就是方袍的意思。
就指那方袍，有可能是袈裟加上这个长衫，也有可能是，但是那个袈裟是肯定是紫色的，那个长衫也可能是紫色，就一套那样子呀。
因为皇帝赐的那个是紫色。
哦。那前面我们说到那个清凉国师他写了书跟抄是为巴蜀华严写的，所以现在译出来呢有新的，他就又为这个新译的华严呢后面前面没写的那个来写书，这他说是写成那个真元新译华严经书十卷，有十卷，那又叫做华严经恨怨品书或者普贤恨怨品书，那这个书有可能就是解释新的入法界品跟那个普贤恨怨品的，对不对？十卷来解释。那当这个书写成后呢，又有了一个罪相，就是在那个他写书的堂前的池里面呢，就长出来五枝合欢莲花，是莲花，但是合欢莲花有五枝哈，而且呢每一茎的莲花都有三节，很特别，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所以大家看了就知道说这是很稀有的瑞相。那后来呢他就又接着被封为那个正国大师跟天下大僧录。那有一次呢，就是唐德宗生日的时候，他又被请到皇宫内殿里去讲说华严经。那他听做说法后呢，那个德宗他就有很仿佛是进入了海印三昧，据说是，然后朗然大悟，他就称赞他说那个清凉国师的说法真是让他得到了清凉，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他就又赐给他的封号叫做清凉国师。那我们一般我们就会叫那个晨光国师为清凉国师，就是唐德宗生日的时候他给他讲法，然后他得到了清凉，而给了他这个名字叫做清凉国师。那到在文中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已经是有说101岁，有说102岁，可能是周岁跟虚岁的区别，反正是已经过了100岁了，大寿了，他呢就要圆寂了。那他大师也是预知时至哈，他就召集弟子们，然后给他们留了一些话，都是很好的教导。他说到哈，要取信于佛，不要取信于人。然后呢那个真界贤威，就是说华严经的义理或者是说这个佛法的妙理啊，不是言说能够显现的，不是说或者就是说就能够说懂的，是要以身心去体解，要自己去证悟就对了。然后呢教导他们要对境无心，逢缘不动，就是如不动啊，不要为境所动，为境所转，那这样就是不辜负我的一片苦心，不辜负我的教导了。然后说完呢就夫作而圆寂，就结交夫作然后圆寂了。那他世寿如果102岁，僧腊是83岁，因为他很小就出家了。那当朝的皇帝唐文宗他问知道这个消息后罢朝三天，就是不上殿了。然后呢大臣们都缟素自哀啊，就是像家里的亲人往生了那样子的来自哀。然后经过了三个七天，就是21天呢，那个清凉国师他的身体还是像活着一样，然后也是庄身正坐那样子。那后来呢就给他那个建了全身塔在终南山哈，然后那个塔额是叫妙觉。那当时的那个宰相叫做裴休，裴休宰相呢是写了碑物碑记。后来呢荼毗就是把他的身体去火化后呢，就有很多的舍利子，有千粒舍利子，然后他的舌头没有烧烂，像那个而是形状像红莲花那样子，这也就证明了呢他所著的书抄是契合诸佛的义理，就是契合佛心的。 那他圆寂之后呢，又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到他就证明他是华严菩萨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据说他圆寂之后啊，有一个阿罗汉在中国和印度的交界处，就看到有两个青衣童子，也就是说很年轻的菩萨在空中。那阿罗汉也是有神通的哈，就把他们止住了，叫他们先别走，去问他们说，你们要到中国来干什么？他们就说，啊，我们是北印度文殊堂的堂神，那我们要到中国的五台山去请华严菩萨的牙齿来到我们的文殊堂来供养，要请华严菩萨的牙齿去他们的堂里去供养。那这位阿罗汉呢，他后来也到五台山了，那就对人说到他遇到了这个境界，那大家就好奇了，就去把那个清凉国师的那个塔打开来看，那发现他果然有两颗牙齿不见了。那这两颗牙齿呢，就应该是被那两位青衣童子，那两位那个文殊堂的堂神请去他们的国家去供养去了。所以呢，由这个呢就证明说，华严菩萨他是不是陈观法师，他是华严菩萨的化身。那他的弟子呢，有很多，他弟子很多啊，有百余人。其中呢，中女是我们明天应该会讲到的五祖宗密，归峰宗密禅师，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叫深醉法师，还有法印极光，这四位呢是称门下四哲哈。那主要他的继承法是，因为是五祖嘛，所以主要是宗密。那他一生讲述华严经很多遍，有50遍甚至50多遍那样子讲了很多次。那我们之前讲三祖法藏大师是讲他讲了有30多遍，他清凉国师呢是讲了有50多遍，然后他的著书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在屏幕上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哈。清凉国师所处的时代呢，就是当时的佛教是很兴盛的，禅宗就是六祖大师他的那个流传下来的禅宗非常的兴盛，然后呢也有天台宗，对不对？然后那时候也有三论宗，就是当时是整个就是气氛很好，不管是禅方面还是教方面的研究都是非常的多。那大师他自己呢是到各学派去学习，然后他自己又精通各方各面的学问，知识非常的广博，所以他是有起到那个融会诸宗，然后也是常教合一这样的，做了这方面的贡献。时间差不多了哈，这个差不多了，就讲这些吧。就是他对那个诸宗的融会跟那个常教合一，那五祖其实他后来也继承了他这一点，也是在常教合一方面做出了贡献。那对后来在佛教界对这一方面的那个说大家常教同修这样子也是起了一定的影响。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